坐在那里在想，在国殇的时候也是和平的开始，是多么的贴切今天的经文。在今天的时间，在国殇，无论是国殇纪念日或者是和平纪念日，我记得在加拿大有一句话 Lest we forget， 以免我们不要忘记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不能忘记。我们都不能忘记什么呢？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身份，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这位救赎者不但活着，而且将会是再来的君王。让我们今天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5:1-11，我们一起学习，我们做基督徒的该怎么样，如何的等待这位再来的君王。好，我们在这里一同低头祷告。在这庄严的时刻，我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神的话语，我求圣灵当中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听的讲的听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。在这一刻，我们同属于再来的君王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谦虚，我们恭敬，领受主的话语。我们感谢天父的慈爱，让我们能够得赎。感谢天父，感谢三一真神。以上祷告奉主名求， Amen。我们开始今天讲再来的君王。我们先讲帖撒罗尼迦前书5之前，我们先回顾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本身的背景。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所设立的教会，可是设立了没多久，保罗就因为被逼迫离开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，所以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也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迫害，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被迫害，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，有很多的忧伤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他们也对末后的日子有很多的问题。在上个礼拜，我们欧阳传道有讲到说，在耶稣还没回来的时候，死去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办呢？所以上个礼拜欧阳传道有为我们阐述了这方面了。今天保罗要对他所爱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正在活着的弟兄姐妹，要跟他们厘清末后日子的理解。他们希望弟兄姐，他们当时弟兄姐妹在想，既然主耶稣就要来了，那我们就坐着等吧，我们就坐着等吧。可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今天虽然保罗是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讲，今天也要对我们所讲，我们真的只坐在等吗？我们要该怎么样去等呢？在当中，我先想分享一句，在帖撒罗尼迦2:7-8所阐述了表达了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爱，这个是基础。保罗爱的这个教会，所以他所写的都是充满了爱，希望弟兄姐妹在当中有所得着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透过这个经文，我们也希望从中学习。我们先看5:1-3，他说：弟兄们啊，论到时候日期，我不用写信给你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明明晓得啊，你们明明晓得，原文讲的是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。那这个意思就是，他跟保，其实帖撒罗尼迦教会关于时候日期，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，保罗没有什么可以加的了，因为你们都很清楚。他说主的日子都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这个夜间的贼不是第一次在圣经上出现，耶稣也是这样子去形容的。我在想，如果是贼，他们就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； 如果他告诉你什么时候来，他就不是贼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知道，在这个时候论到时候日期，我们不需要也不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来，因为连主耶稣基督也不知道。他叫我们不要整天数算什么时候耶稣基督的日子要来。而且第三节讲到是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。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都要提倡的是和平稳妥，这个都是我们生活所希望见到的，也是向往的。在这个加拿大的地方，我们是平安，我们是稳妥的。可是请听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。当你讲到怀胎妇人的时候，我在想这一句话对我来说有意思。我有三个孩子，这三个孩子出生我都历历在目。我记得在预产期的一个月之前，我太太呢就会把一个包包装好。哦，我不知道在座的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就是她把一个包包装好，因为预备什么时候痛要去医院，就拿起包包就走了。我在想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要预备，我们要预备，可是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可是我们要预备。而且惨难一来的时候，只告诉你事情必会发生，不会说痛了一下就说啊就不痛了。当痛要生的时候，事情就会发生。他们绝不能逃脱，这个字绝在原文叫乌妹，意思就是 never ever definitely，不可能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。保罗在这写得很清楚，不要再讲有人可以逃脱，当惨难要来的时候，每个人绝不能逃脱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那我们该如何的去等待呢？帖撒罗尼迦在当中，我们再继续再讲到的是，当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在去想什么时候来，我们要什么时候，主耶稣是什么时候来。我们坊间有很多的叙说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在几年前呢，在有人猜说12月22号将会是世界末日。大家要预备。那我们今天还在这里，我们今天还站在这里，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。所以可以说，如果有人说啊，主耶稣将要什么时候来的时候，我们蛮确定这个日子应该是错的。我们做基督徒的，该是应该怎么样去等待呢？因为时间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，那我们该要怎么等待？我觉得在我们等待当中很有一个基本点，就是我们要理清我们的身份，我们身份是谁。在这里讲到第五节，他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白昼之子。光明跟白昼是什么意思呢？英文说 the son of light。 我在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领受是我的生命应该是透明的，别人都知道我是白昼之子，光明之子。我在想我的生活当中，其他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吗？其他人看到了光吗？这让我想起在我工作的时候， 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，我放了一个十字架。那这个十字架呢，我放在那里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就是我要提醒我自己，我是属于谁的，在这个世界当中我是属于谁的。而另外一个也是成为见证的一部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同事跟我一起吃午饭，那大家围在一桌吃午饭之前呢，他就说啊，等一下，因为呢妈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是不是好像基督徒好像在吃饭之前要祷告，对吧？我说对，基督徒在吃饭之前要谢饭祷告。那我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个想法，就是其实上帝也利用我的同事们提醒我，你是谁，你属于谁。我们要经常被提醒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是做什么，我们是白昼之子，光明之子。我们的生活每一个方面都应该是透明的，都应该是让人看到光的。当然也必须说，我们不是每一方面都能够做到那么好，可是正如今天领诗的姐妹说，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我们就应该要切力的去作为我们的身份所表达出来的生活方式。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，我们是走在这条路上，虽然我们不是完美，虽然我们很努力，虽然我们有时候也是有没在一些事情上面没有办法彰显白昼，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走在他的路上，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主。我们要让那个光透过我们的生命散发出来。我们要被提醒，保罗也说，你们不要像那些黑暗的人，喝醉的人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讲到黑暗，讲到喝醉，当然黑暗就是讲到是罪的方面，讲到罪的方面。喝醉通常是晚上喝醉。我觉得很多时候，我记得有时候看到人当喝醉的时候，他们特别的兴奋，他们特别乐于喝醉。为什么？我觉得醉是特别有吸引力的，人都很想喝醉，都想睡觉。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要警醒，在当中第六节说我们要警醒，要谨守。警醒是什么意思呢？警醒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再看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，我们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切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成为白昼之子，成为光明之子，我们的工作不是徒然的。然后我们也讲到腓立比书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有伟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我觉得警醒就是把这些想法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的脑袋就像一个海绵一样，这个世界经常让我们脱离这些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。我昨天跟我儿子有一个这样分享，我说我们人呢、啊，就好像是一个，我讲的是用一个比喻哈、啊，是一个微波炉。我们能不能够不看说明书就去弄微波炉呢？你可能第一次可以，第二次可以， 可是你不能避免有一次你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进去微波炉，把这个微波炉搞砸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回去看我们的说明书吗？我们的说明书是什么？圣经啊。我们有看说明书吗？我们会不会如果不看说明书，用按冰箱的原理去按微波炉，那很危险了，不是吗？可是我们有多少时候回去看我们的说明书，去懂得如何活出真实的人生呢？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知道该怎么做，该怎么活，问题就在于说明书可能不是这样写。那我问你了，你应该听说明书呢，还是听自己呢？我们都是被造物，上帝把道明明的放在神的话语，他的话语里面，要叫我们成为白昼之子。你要成为白昼之子，就必须要回去说明书看清楚，而且不是一时两刻看清楚，而是每天都要看清楚。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讯息叫你不用看。我们有很多时候不知道，最近有很多人说电话手机，你知道他们在标榜什么？他们标榜所谓的 intuition， 什么？我七岁的女儿，我记得我七岁的女儿，她第一次弄手机弄 iPad， 她就用手指画了，自己就可以搞定，不用看说明书的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事情说不用看说明书，用自己脑袋，用自己经验就可以解决了，是真的吗？不是。我们要回去我们的说明书，不要把那个说明书放在一边不看，因为不知道哪一天我们放了不应该放的东西去微波炉，把微波炉搞砸了。另外一件讲到的是谨守。那谨守这个字呢很有趣，原文呢说是自我控制，也有另外一个字叫头脑清楚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谨守除了是要自己控制之外，还需要头脑清楚啊，弟兄姐妹。什么叫头脑清楚啊？头脑清楚就是我们该放什么东西在里面，就像刚刚我们看的经文一样，我们头脑要清醒，我们要懂得分辨。这里有太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去扰乱我们的生命了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在打转，不是往前走，是不断的打转而不是往前走。保罗在劝我们要头脑清楚啊。我昨天在跟我孩子去分享的时候，我说其实爸爸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所面对的挑战比你们的少，因为今天他们所面对，我们所面对是充斥了不同的讯息，充斥了各样各样不同的讯息，人以为这些讯息让他变得更好，却忘记了让他更好的只有一本书，而偏偏不看。坊间有太多的自我帮助的书，希望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更好的人，所讲的都是行为，往往要改变行为，不是单是改变行为，要改变头脑所想的、所信的。很多时候，人以为我做了，很多时候人都是，我不知道你们一月一号，农历新年年初一，你们都是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是重要的日子，这是我生命改变的日子啊！每一天，每一年一月一号跟农历新年大年初一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今年要许下这些目标。可是一月一号只是365天的其中一天，为什么特别变得重要呢？因为人都希望生活生命当中有所改变，变得更好。可是问题就是行为改变心为变的时候是突然的，不是吗？我们光是希望行为改变就希望我们变成更好的人都是突然的。然后这里又想到说，我们是保罗继续讲哦，我们既然属乎百咒就应当谨守。好，再讲，我们是百咒，百咒之子，我们应当要谨守，头脑清楚。那头脑清楚的奠基在哪里呢？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这个跟腓立比书，如果你们熟悉腓立比书都有讲过这句话，保罗是用这个去形容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经常的在神的话语里面。我今天在看这个经文，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有另外的理解。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，戴护心镜、戴头盔都是给人看到的，都是人看到的。所以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生命都应该是以信和爱，而且是有得救的盼望。我们的生活的每一步都是要有信和爱，有得救的盼望。在看到这些的时候，都是看到是护心镜啊、头盔啊。当你想到这个是想到什么？是保护自己，对吧？是保护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攻击，黑夜除了希望人进入黑夜之外，还会攻击白昼之子。我们的信仰被很多世间的事充斥着，说已经旧了，已经不合时了。我们有时候也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了怀疑，可是保罗在劝我们，有怀疑不紧要，更重要的是要回去当初的信，信和爱成为护心镜，得救的盼望成为你的头盔，让你的生命是有把握。那这些又从哪里来呢？又是从那本神的话来，又是那本说明书。那本说明书你要看为自为宝贵，因为是神对你说的话，不要忘记了，不要放在一边成为装饰品。那个本书，那个话语，你要时常带在心上，系在脖子上。除了对我们之外，我也希望弟兄姐妹，你有孩子的也要把那些讯息分享给他们。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父亲，可是我经常被提醒我做父亲的身份。我感谢主，我三个孩子跟我们在一起，在温哥华一起的，在这正几年，我要谨守把握每一分每一秒，让我的孩子不断的在被用神的话语被鼓励。有一天他们自己出去了，他们有神的话语作为他们的根基，让他们的生命有把握。今天你得到把握了，不要就把那个把握留在这里，带给你的孩子，带给你的亲人，这个是你们应该应当的，不要忽略了这个的责任。 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积极的等待，因为时间不在我们这里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要再来。积极的等待，因为我们是白昼之子，我们是光明之子。积极的等待也不是个人的行为，而是一起的。我们看，我们先看第九节。第九节说，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。这里讲，保罗提醒我们，苦难是给所有人的，苦难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，没有人能够逃脱。可是作为白昼之子，我们却有一个得救的盼望，是我们耶稣基督的得救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说到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这个是我们的确据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说，像这样耶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许多的罪，将来就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，乃是拯救我们。我们看到第十节说，所以这里说我们无论醒着睡着，这里的醒着睡着跟之前所讲的睡着有不一样。上个礼拜欧阳传道说，在这个肉身死去的人就像是睡着了一样，所以这里讲的是无论是我们醒着的或是肉体睡着的人，我们都会与他同活。这个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确据，多么好的一个确据，我们将会同活。这句话可能对你来说，同活那个活字可能对你来说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对那些面对死亡的弟兄姐妹来说，却是盼望的确据，却是生命的动力。我们不要忽略，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同活，活是多么重要。我刚刚讲到积极的等待，不是个人的，乃是群体的。因为十一节说，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这里分享两个字，劝慰，在希腊文的原文叫 parakaleo。 我在这里特别画了一条线，在那个字 para 这四个字，这四个字母 para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字有同行的意思，一起的意思。所以劝慰是要一起劝慰，不是个人劝慰，不是你一个人，你说我信了耶稣，我受洗了，不来教会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要彼此劝慰可以吗？一个人你要单打独斗吗？我们要一起，我们要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。这里讲到 oikodomeo， 当讲建立 oiko 的时候，这个字 oiko 的字根呢，是有房子的意思。我们要建立，就像房子意思。昨天我问一个年轻人，我说如果哪些人喜欢玩积木的，然后有个年轻人举手，他很兴奋，他说哇，我喜欢玩积木。我说年轻人，如果你要玩积木的时候，我要请你建一个房子，你会建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他说我会建地基开始。我说为什么？哪有人建屋顶开始的？我说你想得非常好， 我们建立在哪里啊？建立在信爱得救的盼望吗？建立在神的话语吗？我们要建基在那个地方，那个才会是一个房子，才会是一个坚固的房子。而且在这里啊，也必须要讲到，当你看到彼此劝慰互相建立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哪一个情景啊，哪一个场景呢？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团契，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小组，我想到的是主日学。我们在外面面对的挑战不是只有你一个面对啊，大家都在面对，不是吗？太阳底下无心事，可是我们要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劝慰，彼此的建立，好让我们一起去打这场仗，用积极的态度等候主耶稣的来临，不是吗？那我问你，你想自己一个人去打这场仗吗？还是回来这里？我记得我们在上个月，我们有一次在感恩节，我们以斯帖团契有在分享，我看到的是弟兄姐妹每个人分享他生命当中遇到的挑战，可是他们都说感恩。我很记得当他们讲感恩的时候，我看到的生命为什么感恩呢？如果你遇到这件事情，为什么还会感恩呢？原来他们所信的是谁，他们感恩了。我们都需要这种鼓励啊，我们都需要这种建立啊，好让我们明天今天当我们出去这个世界要做百昼之子，要在被这个世界在不断的混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清楚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要积极。所以我盼望你们积极参与教会，无论你要得着安慰，还是你成为安慰那个人，我们都要做，我们都要做。约翰福音这里更讲到一件事情，你知道我们的等待不是只有我们在这等待，因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。当你看到刚刚所讲的 parakaleo ekodomeo 的时候，圣灵就是做这个工作。所以我们除了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啊互相劝慰，圣灵也在帮助我们，圣灵内住在你的心里面，内住在我的心里面，也在劝慰我们，也在建立我们。所以上帝不是只叫我们自己单独的在这里，我们几个人互相劝慰，他自己的灵也在里面跟我们一起劝慰我们，建立我们。我们不是单独的，我们是有神同在的。这是多么好的确据，有福的确据，不是吗？我们要积极的等待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，不过他一定回来。没有一句话在圣经里面是不会发生的。我们是属于白昼的，我们这个身份除了自己要知道之外，要明确知道之外，别人也要看得到，别人也要看得到。我们并不孤单，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一起的成长，一起的同行，互相的建立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圣灵也与我们一起同在，一起同行，建立我们。上帝不是只叫我们在那里单独的建立就好，上帝的灵跟我们一起，他建立我们同行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再来的君王，我们得救的确据。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主，我在求你，我们今天听到了，领受到了，就让它成为不但是文字，而是生命的道， 不断是头脑的知识，也让我们再一次把那个道成为生命之道，成为那个活水，造福不是自己，也自己的家人，身边周围的人，让他们看到白昼，让他们也一起同得盼望。我盼望圣灵，我们不要把这些话语停留在我们的脑袋里。我盼望圣灵帮助我们，建立我们，劝慰我们，让我们把它成为生命之道。我再次把我们这个教会放在主的手中，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永不磨灭的灯台，由弟兄姐妹一起的建立，成为白昼显示光、显示盐的地方。感谢三一真神，以上祷告奉主名求， Amen。